念，而不会拆毁的。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言，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预言。这是工作，这是工作。那么耶稣他在对于这个末世他带来的预言呢，这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呢，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些法利赛人他在加利利的时候，还没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问他神的国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很多末世的预言。所以他的那些门徒呢，实际上已经对他的末世，他要带来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是他的门徒给他专门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啊！那么我想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就是这个建筑有多么的宏大哈！你看，这是一个复建的模型，而这个是当时按照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这样重新来建的。但是呢，大叙利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圣殿整个给扩建了。所以说从这边到这下面整个都是当时的称为西律圣殿或者是第二圣殿，而耶稣呢，他们很有可能是从这样的门里面出来。所以说你会看到这是第二圣殿的外墙，你看有多高，非常的这个雄伟。这下面的这些就是这个人了哈，就是非常非常小，在当时的话也是一个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当耶稣的门徒对着耶稣说的时候，你看老师请看这个多么了不起的建筑。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看见这个雄伟建筑吗？这里将有一块石头会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不下来的。他的门徒的反应首先是惊讶，因为这个圣殿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有多少年了吗？有接近1000年了，除了中间有70年被毁以外，所罗门王建的第一个圣殿，就是中间这个样子的，是在公元前960年就建好了，一直建到当然了，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背逆，然后神最后是给他们惩罚，是在公元前586年，在那一年第一圣殿就被毁了，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落到这个巴比伦去，有70年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等公元516年，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重建这个圣殿。重建圣殿在那个以斯拉地里面都有记载。那么当他们建好了以后呢，实际上只有中间这一部分。到公元前20年的时候呢，希律王把它扩建了。所以这么雄伟的一个圣殿，当那个耶稣的门徒问耶稣的时候，这个圣殿在那个地方已经有接近1000年了，而且在犹太人看来，这就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他们信仰的中心，神友也是在这个中间，所以说整个他们信仰核心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而耶稣就说这个圣殿会被毁掉，完全的毁掉。所以说呢，他们呢很自然的，他们就第一非常信仰，第二呢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当他们离开圣殿一直走到这个城东的橄榄山上的时候，耶稣在那儿坐下，那么下面这几个使徒就开始问他，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一切将成就的有什么预兆呢？他们一直说是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成就啊？那么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他把这个问题写得更细一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你的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说实际上这有两件事情门徒在问，一个呢就是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什么时候有这事呢，第二个呢是你来临和时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所以说门徒呢实际上把圣殿被毁和这个世代的终结很自然的联系起来，认为是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整个这个圣殿的历史让他们相信这个圣殿只有到世代的终结才有可能被毁。那很自然的 这个，实际上呢，这一点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就是说是，那么耶稣后面的解释的话，他是解释这件事情呢，还是解释世界的终结？等会我们有一点这个讨论。那么这里面提到这个以西结的意象，是因为以西结书的11章的时候，他的 vision，他的意象看到。神的这个荣耀离开这个圣殿，并且呢，到了这个城中的橄榄山上。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就是公元前586年，这个第一圣殿就被毁了。所以说，在那个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会认为耶稣当时离开圣殿，然后。坐在橄榄山上面，也是代表这个神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圣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过了，从那时候过了几十年，过了40年，那个圣殿也被毁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预表，也常常也别人也会说，他在上面的这个教导叫做橄榄山宝训。好，我们刚才谈到一点这个背景哈，我们刚才谈到一点这个背景。那么门徒呢？他们认为这个圣殿被毁呢，和耶稣再来呢，这个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呢，耶稣的预言普遍被认为是实现了。那么耶稣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在第5节里面啊，他说你们要谨慎啊，谨慎是整个这个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它有4次重复的这个出现，那么在这里是第一次的这个出现。他说会有人来迷惑你们啊，说我是基督，那么你们不要听他们迷惑，而且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民要攻打民国，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预言解释回答门徒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耶稣可能在说，这个不是圣殿被毁，还不是终结，只是灾难的这个起头哈。那么，如果你们看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呢，在这里面，他讲到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时候近了。那么这里面明确的提到，就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也是圣殿被毁的这样的一个前兆。所以呢，所以一般认为就是耶稣是预言了耶路撒冷城被毁。那么这件事情确实在主后70年也被应验了啊！那个时候，罗马的将军提多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忍受这个罗马政府的暴政，他们起来这个反抗，所以呢，罗马军队来镇压他们。镇压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们看到这是一个一幅画，把这个整个城主后70年全部毁掉，并且这些石头全部都给拿下来了。就真的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唯一剩下的就是这个哭墙，哭墙也称为这个西墙，西墙是在你看我们刚才是圣殿的这个图，大家都看到对吧？那么西墙实际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西面，哭墙在这个圣殿的西面啊。现在在上面建造的是这个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后来他们。在扩张的时候，公元600多年，在上面建了一个清真寺，所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很可悲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历史啊。那耶稣，在这个圣殿被毁，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说是它的发生的时间跟第一个圣殿发生的时间是同一天。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巧合，那么有历史的记载就说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死了非常多啊，这是一个血腥的大屠杀，他们大概死了几十万，有的报道是110万，但是呢， 历史基本上是这样记载，就是大部分基督徒包括教会没有受损，基督徒都逃离了这个灾难，逃离了这个灾难，他们所依靠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个时候呢，十四节到十八节。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基督徒他们是相信耶稣的预言，相信这个神的话语，而且马可福音可以说是一般认为是福音书里面是第一个写成的，所以在当时的话，基督徒都知道14章到18章。那么还有就是14节到18节，还有就是那个路加福音那儿写的更清楚啊。路加福音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那么他就后面就精神到你们在城外的不要进去，在城里面要出去，所以都写得非常清楚，以至于呢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呢是逃离了这个灾难。他们逃离他灾难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这个罗马军队他们围困耶路撒冷，他们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后67年，然后还有一次，最后一次是公元后的70年，所以中间有2年半的时间，使得这些基督徒可以逃离这个灾难。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就好像耶稣他在这里面提到的一样，他说我的话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却绝不废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是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好，那么后面呢，实际上耶稣呢在预言了这个圣殿被毁以后呢，他大部分在谈到这个，主要谈到他复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的一个预告啊。那么我自己把它总结为4个方面哈，它是一个复临的一个预告。首先他来以前有哪些兆头，第二呢他复临的时候的景象是怎么样的，复临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复临的时候呢，复临以前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预备。那复临的预兆呢，里面谈到自然的灾害有多处，有地震，有饥荒，也有人为的灾难，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并且呢针对基督徒的苦难，有人要把你们送给议会，并且你们会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基督徒要受到很多的迫害，假基督的这个出现，或者是敌基督的出现，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那里面非常多的重复，有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是要迷惑许多人这个假基督的出现。还有一点呢，就是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这里面耶稣再一次提到，这些都是灾难只是开始，他后面的话福音必须先传给这个万民这个跟那个不管是路加、马可还是马太里面的大使命也是一致的这是复临以前的预兆那么复临的景象是怎么样呢？复临以前基本上是有大灾难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有更详细的这个描述，但是呢那灾难以后呢，这是那个天空的这个景象，谈到太阳、月亮、众星，然后呢人子耶稣他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来临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面也有这个记载和描述，差遣天使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召集他的选民。这里面谈到他来了以后的一些事工，还有一些行动那么在启示录1章7节里面也谈到，他 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那么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而且人基督徒都不应该有任何的疑惑的啊，而且我们都能够认得他啊，他荣耀的再来驾着云，这些蛮有能力。那复临的时间，那耶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这里面31节里面提到，那是那日没有人知道啊，在那日子日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这里面提到耶稣他自己承认他不知道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他承认他不知道的，也代表了他的这个谦卑并且是他变成人的样式愿意这个服于这个父的这个荣耀里面，唯有父知道。所以说这里面的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教导，我想有几点可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呢，他是教导我们，我想不管什么时候来，我们很要紧的是我们自己得救了没有常常我们如果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盼望耶稣再来，那么有一个你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第一点你可能需要想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第二个呢，是告诉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知识，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知道这个神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局限性。第三个呢，让我们警醒守望，这就是耶稣他在这一节这一章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要守望。第四个呢，好，可叫我们在患难中忍耐到底，这也是这里面这一章里面也提到。如果你们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就是在他13节里面，当他讲这个基督徒会受迫害的时候，他讲到你们坚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所以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包括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样来靠神的保守来坚守我们的信仰，并且到底，因为神有这样大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第五个呢，可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神的大使命这个事工上面去，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完成这个神的大使命。因为我们第一，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第二呢，他又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近了，这是在那个这是在28节里面耶稣的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他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无花果树我们一般知道它是比喻以色列那么在这个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这个夏天近了，就告诉我们神耶稣他自己来的时间近了。那么在预察经的时候呢，我跟着新正传道学到，就是这个树枝长叶发芽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解释成以色列他复国的时候，在48年复国的时候可以看成以色列他自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回国，那么也是可以看成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近了，耶稣要来的这个日子近了。好，那我们在那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预备呢？我们刚才谈到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第二个呢，是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几时来到第三个呢，是在37节里面，也是对我们说的， 也是一个最后一节，也是一个总结，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那我想，神他把他的心意，都放到这个圣经里面，把它把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恰恰最好的都告诉我们，就是他要来的这个时间，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知道，特别是你如果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完了以后呢，还有25章，他举了很多天国要再来的时候的比喻，让我们有随时的这个警醒，因为天国随时可能再来。看时间。好，下面呢有两个地方，我想给大家，查一下，因为可能这个问题可能会出来，比如说13章，12章里面，马可福音13章12节里面谈到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是这什么意思？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你们如果看路加福音21章，也是在谈同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里面提到，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属、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你们中间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所以说，这里面谈到的不是一般的父母，就是父亲和父母就完全就是 going crazy， 就把儿女置于死地。他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受迫害这样的一件事情。这里面谈到父亲和儿女、儿女和父母这样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也已经发生过，主要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坚守到底。那么在第14节里面，这里面有看见那实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足智心的人要毁灭。那么对于这个实行毁灭的亵渎者呢，也有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解释。那么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同样他告诉我们，这个是指的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个死心毁灭的亵渎者。那么但以理的11章31节，但是他一般认为他指的是在主前168年希腊王他们在两约之间的时候，他们进行无圣殿，他们杀猪啊，他们祭他们的这些神啊，这样的一个亵渎的事件。因为那个事件是在这个圣殿被毁攻主后70年以前发生的。那么实际上呢，也有人认为他指的是这个主后这个70年的时候，那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的亵渎神的行为，也包括提多将军他们做的亵渎神的这些行为。总的来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敌基督的，把它看作是这个亵渎的，施行毁灭的这个亵渎者，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来解释。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呢，在相似的这一段里面，他专门提到了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钉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那么这一点呢是直接是指向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好，最后呢我们会有这4个讨论问题，我大概都谈到一些了。那么包括行毁坏可证的是指的是什么，还有那日子都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人预先知道那时间。第三个呢是实际上是耶稣他的预言既谈到耶稣再来，也谈到这个圣殿被毁。最后呢是我们一个回应，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讨论，面对末世的现象，信徒应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有警醒啊，有祷告，还有神给我们托付的这个使命。我记得我看那个有一个见证，在这个好像是我忘了是不是海外校园里面，就讲到有国内有一个传道人，那么 他呢，他以前是县长的秘书，后来呢，他信主以后，他就努力的这个传道。因为他是县长的秘书，所以说他的环境都是非常优越的。从小呢，他就是在很好的这个学校里面毕业，然后他的仕途升官的都很顺利。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以后呢，他就努力的也是传福音，他甚至在很多地方建了很多的这个教会。但有一次呢，他去了一个地方，建了这个去传道以后呢，就那个时候公安局来了，就把他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他当时进监狱的时候，他是非常害怕，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监狱，而且他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非常的这个稳定。和他进监狱的时候，就与那些流氓啊、杀人犯绑在一起的时候，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耶稣再来。他当时的第一个祷告就说：“耶稣啊，你再来，你现在就赶紧来。”但是那个，当然耶稣没有那个听他的这一个祷告，所以说他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挣扎但是呢，神非常的奇妙，就是后来呢，那里面最坏的人居然没有给他受用那个新来者应得的这个刑罚，或者叫做应得的这个教训。那他也大胆的证明给他感到大胆传福音，以至于整个他们那个小监狱里面的那个屋子里面人都信主了，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觉得神就是给他一个特别的考验那么我想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我们是不是盼望耶稣再来？我们常常在什么时候盼望这个耶稣再来？我们对末世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好的，我想就是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来在团体里面来分享。
跟姐妹平安，我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哈。那个 Kitchen 要包童工的 flyer， 相信大家都收到。那有意愿在 Kitchen 为来服侍弟兄姐妹。